第十三章，你在这里做什么？本章根据《列王纪上》十九章九到十八节。以利亚在何烈山的隐居之处，虽然没有人知道，但上帝是知道的。这个疲惫而灰心的先知，并没有被撇下，而单独与那压迫他的黑暗权势争斗。上帝在以利亚藏身之所的洞口与他相会，借着一位大能的天使去询问他的需要，并向他说明他对以色列所存的旨意。以利亚若不先学会完全信靠上帝，那么他为那些迷于敬拜巴利之人所进行的工作就无法完成了。那在加密山上所得显著的成功业已开辟道路，以致获至更大的胜利。可惜以利亚因耶洗别的威吓，竟失去了他当前绝佳的机会。这位神人必须明白他现在的处境，比起他所要占据的有利地位，乃是何等的软弱。上帝又询问临到他这个饱受磨难的仆人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曾差遣你到基利西旁，后来又打发你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我已吩咐你回以色列地去，在加密山上站在那些拜偶像的祭司面前。我也曾以能力给你束腰，去导引亚哈王的车辇到耶斯列的城门。但是谁差你急急忙忙地逃到这旷野里来？你在这里有什么任务呢？”以利亚心中愁苦地发怨言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天使召唤先知从洞中出来，吩咐他站在山上，在主的面前聆听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上帝所用来向那仆人显现的自己的方式，不在乎显示赫赫的神能，而是借着微小的声音。他要教训以利亚，在完成他旨意的事上，最有成效的并不一定尝试那最显赫的工作。当以利亚等待主的显现时，有狂风大作，电光闪射，烈火燃烧，但上帝都不在其中。后来有微小的声音发出，先知就蒙上脸站在主的面前。他那急躁的情绪便镇静下来，他的心灵也柔和驯服了。这时他才知道，安静的信赖，坚定的倚靠上帝，必能使他在缺乏之时得到随时的帮助。那足以折服并改变人心的，并不一定尝试对上帝真理所做的最精辟的论述。那深入人心的，并不在于口才或理论，而是在于圣灵甘美的感化力。这种感化力安静而切实的运行，以从事改变并发展人的品格。那真有能力改变人心的，乃是上帝圣灵的微小的声音。那声音问道：“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先知又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回答以利亚说：“以色列中作恶的人都必受罚，必有一班特别拣选的人来惩罚这拜偶像的国家，以成全上帝的旨意。有一种严厉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采取自己的立场，而站在真神上帝这一边。以利亚本人必须回到以色列去，与其他的人一同负起实施改革的重任。”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并告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伊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伊利沙所杀。以利亚原以为在以色列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敬拜真神上帝的，但那位洞察万人之心的主却向先知指明，在多年被盗之中仍有许多人是忠于他的。上帝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从以利亚在那些灰心丧志和显然失败的日子所有的经验中，有许多可以汲取到的教训。这些教训对于在普遍背离正义的现代做上帝仆人的人乃是非常有价值的。今日流行的被盗情形与那在先知的日子流行于以色列中的相似。今日许多人在高举世人过于真神，恭维世俗的领袖，敬拜马门，并将科学的知识置于启示的真理之上等事上，正在随从巴利而行。怀疑和不信正在思想和心灵上发挥其毒害的影响，而许多人却正以人的理论代替上帝的圣言。如今有人公开教导说，我们已经到了应当高举人的理性过于圣经教训的时候，又宣称说，上帝的律法就是公义的神圣标准，已经失去效用了。真理的仇敌正在运行其欺骗的能力，因使男男女女将人的制度放在上帝所应具的地位上，并忘记那为人类幸福和得救所定的标准。这被盗的情形虽然相当广泛，但还不是普遍性的。世上的人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犯罪作恶的，也不都是决定站在仇敌那一边的。上帝有成千上万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有许多渴望更充分地明白那有关基督和的律法之事的人，也有许多眼巴巴地指望耶稣快来结束了罪恶与死亡掌权时期的人，还有许多由于愚昧无知而敬拜巴利的人，上帝的灵仍要迎娶他们。这等人需要那些业已认识上帝和的圣言能力之人的亲自帮助。在现今这样的时候，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当积极从事帮助别人的工作。当那些明白圣经真理的人设法去寻找渴慕争光的男女时，上帝的天使就必伴随着他们。既有天使同去，任何人就务须害怕前进。经过献身供人忠诚的努力，结果许多人就必转离偶像而去敬拜永生的上帝。许多人就不必再尊敬人为的制度，却要一无所惧地采取自己的立场而站在上帝和他律法的一边了。很多事情都有赖乎忠实信徒的横切奴隶，为了这个缘故，撒旦要尽其全力来破坏那借顺从之人而实行的神圣旨意。他要使一些人忘记他们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并对于今生的享乐感到满足。他又使他们耽于安逸，或因谋求更大的属世利益而离开他们原能成为一股为善力量的地方。他促使另一些人因遭受反对或逼迫而灰心丧志地逃离工作的岗位，但所有这样的人都是上天最慈怜关怀着的。有问题向每一被众生之敌成功的止息的声音之上帝的儿女发出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曾吩咐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为上帝的大日预备一般何用的百姓，你为什么在这里？是谁差你来的？那摆在基督前面的喜乐，那支持他经过牺牲和痛苦的喜乐，就是看到罪人得救所有的喜乐。这也应当成为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喜乐，以鼓舞他的志向。凡认识救赎之功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同胞有什么意义的人，纵然认识的非常有限，也就必多少明白人类的巨大需要了。当他们看到千万置身于可怕厄运的阴影之下的人们在道德和属灵方面的缺乏，而肉体的痛苦与之比较就算不得什么时，他们就必受感而生出恻隐之心来了。对于各个家庭，正如对个人一般，也发出了这个问题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在许多教会里，有一些受过圣经真理良好教导的家庭，他们若迁移到那需要他们所能给予服务的地方去，就可能扩大他们影响力的范围了。 上帝呼召基督化的家庭到黑暗的地区去，聪明而恒切地为那些被笼罩在属灵幽暗之中的人工作。要响应这个呼召，必须实行自我牺牲。可惜正当许多人等待一切障碍尽都消除之时，许多的生灵已在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情形之下死去了。人们为了属世的利益，为了追求科学的知识，甘愿冒险到瘟疫流行的地区去忍受艰难和困乏。请问，那些为了将救主传给他人而乐于同样行的人在哪里呢？凡具有属灵能力的人，如果处在试炼的环境之下，因压力过重而致灰心丧胆，如果他们有时看不出人生有何乐趣而不想再活，这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凡有这种经历的人，务要记得，从前最有能力的先知之一，尚且在一个圣徒妇人的通吓之下匆忙逃命呢。作为一个普普风尘、困乏劳顿的逃亡者，因痛苦的失望而伤心欲绝，他竟是祷告求死。但正在希望已告断绝，他的一生工作似有失败之余的时候，他学得了平生最宝贵的教训。在那最软弱的时辰，他明白了在极度不利的环境之下，依然笃信上帝的需要与可能。凡在自我牺牲的工作上废去一生的精力而受试探陷于灰心和不信之中的人，都可以从以利亚的经验中汲取勇气。上帝仆人们的热忱虽然被人误会或辜负，他们的劝勉和责备被人藐视，以及他们对于改革所做的努力被人报以仇恨和反对，但上帝亲切的眷顾，他的慈爱，他的能力却必为他们而特别的彰显。撒旦乃是成人最软弱的时候，用他最猛烈的试探向人进袭。他曾希望借此制胜上帝的儿子，因为他过去曾用这种策略在人类身上赢得了许多胜利。当意志消沉与信心薄弱的时候，那些长久而勇敢地坚持正义的人也向试探低头了。摩西因经过40年漂流与以色列人的不信岁月而感到厌烦，以致一时放松了他对那无限全能的把握，他竟在应许之地的边境上失败了。以利亚也是如此，他曾在干旱饥荒的岁月中坚持对耶和华的信赖，他曾不屈不挠地站在亚哈面前，他曾在那考验的日子整天在加密山上当着全以色列民单独为真神上帝做见证，最后竟因一时的疲乏而让怕死的心理胜过了他对于上帝的信心。今日也是如此，当我们被疑虑所困，为环境所逼，或因穷乏患难而受苦时，撒旦要设法动摇我们信靠耶和华的心。就在这时，他要把我们的种种过错摆在我们面前，引诱我们不信上帝，怀疑他的慈爱。他指望使我们灰心，并要拆散我们对上帝的持握。那些站在战斗的前线，并受圣灵的激励而从事特别工作的人，往往会在重压消除之后感到一种反作用。沮丧的情绪可能会动摇最英伟的信心，削弱最坚强的意志，但上帝了解这一切，他依然怜悯眷爱，他洞悉心中的动机和意志。凡做上帝圣工之领袖的人，都需要学习在万事似乎黑暗之际忍耐等候并笃信不疑的教训。上天绝不会在他们遭难的日子丢弃他们。一个自觉一无所有而完全倚靠上帝的人，再没有较之表面上更为软弱而实际上更为刚强的了。以利亚重新学会如何在遭难时倚靠上帝之经验的教训，并不是单给任重责之人的。那位以利亚的力量之主足能支持他每一个在挣扎中的儿女，不论他是多么的软弱。他期望每一个人效忠，他也根据每一个人的需要而赐予力量。人靠自己的力量原是软弱无能的，但他若靠上帝的大能，就有力量可以得胜邪恶，并帮助别人得胜。撒旦绝不能胜过那以上帝为保障的人。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同作基督徒的人呐，撒旦熟知你的弱点，所以务要依附耶稣。 常在上帝的爱里，你就可经得起每一次的考验。唯有基督的义才能给予你力量，以抵挡那泛滥于全世界的罪恶潮流。要以信心充实你的经验，信心足以减轻一切重担，消解一切疲乏。借着不断的信靠上帝，你就可解明许多现在似乎不可思议的神旨。务要凭着信心行走在他所指示的路上，考验必然来到，但尽管前进，这必坚固你的信心，并使你适于服务。神圣历史之所以被记载下来，不单是供我们阅读并赞叹的，而是要使那从前在上帝众仆人身上有效的信心，也在我们身上生效。今日何处有相信的心做上帝能力的媒介，他也必以同样显著的方式行事。有话对我们，犹如从前对彼得一样的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基督绝不丢弃的为之受死的人，我们或许会离开他而被试探压倒，但基督却绝不转离任何一个他为之付上自己性命做赎价的人。我们属灵的眼光若能敏锐起来，就当见到许多的生灵因愁苦而屈服，被忧伤所重压，如同背负千斤的重担，随时要在失望之中倒闭了。我们也必见到天使迅速飞来，帮助这些受试探的人，击退那包围他们的邪恶全军，并使他们的脚步置于稳固的根基之上。那在这两军之间所进行的战争，正如世上军队对敌一样的真实，而永恒的命运也取决于这场属灵战争的结果。在先知以西结所见的异象中，在基路伯的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这是要教训上帝的仆人，那赋予成功的乃是神圣的能力。凡蒙上帝使用而做的信使的人，切莫以为他的工作乃依赖着他们。有限的人类并未被撇下，背负着重责巨任，那位永不打盹并为成全他的意志而不断工作的主，必要推进他的工作。他必挫败恶人的意图，并扰乱那些设计陷害他子民之人的阴谋。那位身为大军万军之耶和华的主，仍然坐在基路伯之间，并在列国战乱纷扰中保护着他的儿女。当列王的要塞均告瓦解之时，当愤怒的利剑射透他仇敌的心之时，他的子民必在他手中安全无恙。